我们同心祷告。感谢天父必看顾我们，时时看顾，处处看顾。感谢你这个星期以来的看顾守护，让我们能够平平安安，今天能够来到你面前来朝见你。主，帮助我们卸下一切的重担，因为你说你顾念我们。那个时候，让我们能够把我们的眼睛转向你，把我们的焦点放在你身上，因为能够来亲近你，我们就晓得天父你有话对我们说，你要鼓励我们，你要坚定我们的心。我们就把下先完全的交托，求主亲自的带领。如此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想这个多月来，不但全国上下跟疫情在征战，那基督徒也在跟信心顺服在征战，对吗？我们主日暂停崇拜或者继续崇拜，就注意让大家议论纷纷。一个主日里面，我们可以同时收到两个信息，两个牧者发来的信息。一个牧者分享说不为什么不停止聚会，一个牧者分享说为什么要聚会。所以信徒在当中发生什么事，大家都很清楚啊，大家各持己见。但感恩因为疫情的缘故，所以我们就很少聚在一起，所以就减少了当面冲突的那个机会。否则可能会像耶路撒冷的教会这样子，大家辩论起来，大家争执辩论起来，大家又大大的争执辩论起来。所以我们还是感谢神。到底停止聚会不停止聚会，哪一个是对的？若耶稣在我们当中，你觉得他会怎样做？那首先我们来看看，在路加福音第六章，在这边有两个冲突有关安息日的。我们来看第一个吧。那有个安息日，耶稣从麦田经过，他的门徒摘了麦穗，就用手搓着吃。那几个法利赛人说，你们为什么做安息日不可以做的事呢？那耶稣回答，大卫和跟他在一起的人在饥饿的时候所做的，你们没有练过吗？他不是进了圣殿，吃了陈设饼，也给跟他在一起的人吃吧，是吗？这饼除了祭司以外，别的人都不可以吃的。那我们知道，这个法利赛人跟文士们，他们定了39类在安息日不可以做的工。所以他们看到门徒这样做的时候，他们在那边议论纷纷，然后就问说，为什么在安息日做工呢？那耶稣就用旧约的撒母耳记上21章大卫逃亡的故事来跟他们回应。那大卫逃亡饥饿的时候，就到祭司亚西米勒那边，就拿着就要求吃食物。那时候祭司呢，就把陈设饼给了他。那我们晓得，那陈设饼本来就是给祭司吃的，只有祭司可以吃。那这个时候呢，耶稣也说了一句话，他说，如果你们明白我喜爱怜悯，不喜爱祭司，那这句话的意思就不会把无罪的定罪了。所以耶稣基督要这里讲说，大卫是神所高立的，但因为逃亡很饥饿，所以他吃了只有祭司才可以吃的神设饼，但是上帝就怜恤他，并不算他为有罪。那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而设立的。所以蛮有怜悯的上帝，他看重满足人的需要过于满足宗教的规条。但是文士法利赛人却将安息日变成一个难以承受的重担。好，所以这完全违背了神当初设立安息日给人得祝福的安息的本意。那另外一个冲突我们再看下去，就有另外一个安息日。那耶稣进了会堂教导人，在那里就有个人他右手就枯干了。那经学家法利赛人要看他会不会在安息日治病，你看他们一直找耶稣的毛病哦。那好使拿些毛病来控告他。耶稣知道他们的意念，那耶稣做什么呢？就对那只枯干了的手的人说，你起来，你站在当中。那人就起来站着。耶稣就对他说，我问你们，在安息日哪一样是可以做的呢？做好事还是做坏事？救命呢还是害命？他就环视周围所有的人，就对那个人说，你伸出你的手来。他把一手一伸，手就复原了。那他们却很大的怒，彼此商议怎么来对付耶稣。其实耶稣基督可以选择不要在安息日来医这个右手枯干的人，但是为什么耶稣选择在这个时候来医治他呢？因为路加福音6章5节说，人子是安息日的主。那耶稣要指出法利赛人的错误，因为耶稣 也是安息日的主，他要更改法利赛人所定的各种的条规和他们自立的权威，所以他就在那个时候行了这样的一个神迹。耶稣也对那些人说，你们中间谁有一只羊，然后当日安息日掉在坑里面，那你不把它抓起来呢，那不把它抓上来呢？人比羊何等的重要。那法利赛人在安息日的时候，如果有羊掉在坑里面，他可以拉上来了，但是人有病却不可以被医治，所以这个绝对不是上帝真理的教导。安息日是为人而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而设立的，所以神设立安息日是为了祝福，使人成圣，那不是要立各种的条规使人受控制或彼此的控诉。神要安息日是因为要人记得神救赎的大恩和仁慈，还有安息日是神跟选民立约的一个证据，所以不是要用这个安息日这个规条各种规条让人受控制，然后彼此的控诉。实际上耶稣并没有违反安息日，对吗？他没有做工哦，他只是说而已，你注意到吗？他没有做工，米莱又说我拿出来，我你没有哦，他只是说一句话，伸出手来，那人就得了医治。但是法利赛人非常的妒忌他，他们对律法那种极端的持守，所以他们定要除灭耶稣。所以法利赛人出去，他们心里打一个反应，怎么去对付耶稣？其实法利赛人，我们如果看圣经的话，他们是一群人，耶稣常常责备的。耶稣常常责备这一群人，因为这一群人虚有其表，他们表面是很守着律法，他们表面是好像非常的敬虔，实际上他们内心是很虚伪的，而且他们是很狠毒的一群，所以他们常常被上帝耶稣来责备。那我们晓得上帝要的不是一群守律法的人，不是一群常常用律法自己的标准来论断别人的人，他要的是一群能够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上帝的人，是一群能够爱人如己的一群跟随者。所以他不要用我们去为他守什么规条，他要的是我们遵守他的命令，然后行他所喜悦的事情。上帝要我们所做的就是要遵守他的命令，然后行他所喜欢的事情。那聚会和暂停聚会哪一个是他喜欢的？其实这不是你问的问题而已，也是我问的问题，到底耶稣基督对聚会和不聚会有怎样的看待，有什么样的看法？我们从主耶稣基督在整本圣经里面，特别是那四福音里面，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他在世上的时候，他的讲道，他与门徒之间的教导，他与文士法利赛人之间的一个话题，还有他在刚才在马太福音那边所说的那句话，我喜欢怜悯不喜爱祭祀，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聚会或不聚会，主耶稣所看重的是心，他所看重的是我们的心。他跟撒玛利亚妇人这么说过，他说那靠着圣灵按着真理敬拜神的才是真正敬拜神的，那何本也这么说，那真正敬拜神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诚实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不虚假，就是不虚假。所以神要我们不虚假，要我们用心的来敬拜他，诚实的来敬拜他。若我们有聚会，在聚会当中的人都是一群用心灵和诚实敬拜神的人啊，他们为疫情的缘故好好的痛悔的来到上帝的面前，然后回报神的恩典，带着敬畏神的那颗心敬虔的敬拜神，这聚会肯定是上帝所喜悦的，上帝也喜爱这群在当中敬拜的人。但是如果我说，但是如果敬拜神的人他在当中敬拜，只不过是让世人说我们不怕死，所以我们敬拜，我们今天不停止聚会，因为我们不怕死，我们有好的见证啊，他们心存骄傲，觉得他们是一群最有见证的基督徒，他们到处炫耀，然后他们有论断的灵，然后对那些没有敬拜的肢体，或者对没有敬拜的教会，尊做一根看不起，或者是一个觉得你们是一群怕死的人。我觉得 这样的一个态度。如果啦，如果啊，我们说真的有哈，因为等一下传出去就完蛋了，教会与教会之间就起了冲突，这是我们不要的。每个教会都是一样，都是一家人。哦，我说如果有这样的一个情况，我想你跟我都知道，上帝喜不喜欢？哦，我们都知道。啊，我们是好多年的基督徒，我们晓得，我们很清楚的知道神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那如果不聚会的教会，你觉得耶稣会怎么看待呢？好像我们停了几个礼拜，四个礼拜，对吗？今天差一点又停哦，呼呼，因为政府起了一个报告嘛，说一人数不能超过200人，说哇，说就停了，然后就因为我们三个崇拜，我们三个有英文、有印尼、有华文哈，只要两个都答应啊，最后一个就要答应，但是没有两个答应，有两个不答应，那最后就是还是聚会哈，所以。你觉得如果我们聚会，我们不聚会，我们说我们不聚会，我们怕死。如果我们聚会，我们感染到，我们就死掉了。如果我们这个怕死的心的话，我相信耶稣基督的心会感到很失望。为什么呢？因为基督徒为什么怕死？基督徒应该怕死吗？你怕死，因为你不懂你往哪里去。但是你不怕死，是因为你知道你往哪里去，对不对？你知道信了耶稣，你就得永生。所以今天如果我死的话，我就会得永生了，我就能够直接到天父那里去。为什么我要怕死？所以基督徒本来就不应该怕死的。所以我觉得，如果一个疫情导致很多基督徒离开的话，我觉得不用感到惊讶，我不用感到惋惜，因为感谢上帝是基督徒离开。哎，如果是非信徒离开怎么办？他们还没有信耶稣就已经离开了。所以我觉得。这个不是我们停聚会的原因，对吗？是王牧师哈，在那边坐着。那第一个礼拜讲不，为什么我们不停止聚会？然后上个礼拜哈，我们的主理牧师讲为什么停止聚会？因为各方面的缘故，我们停止聚会。但是肯定不是怕死，我们停止聚会是因为我们顾念到弟兄姐妹，我们顾念到社群，我们顾念到各方面的考量之后，我们要尽国民的责任，所以我们停止聚会。那我们知道天父上帝他差遣耶稣来到世上，除了为我们做了救赎的工作，让我们信他的人得永生。如果你有看四福音，你就看到耶稣基督本身非常的关爱社会的问题，你看到吗？他进到人群当中，他去帮助人群，去怜悯人的遭遇，去帮助人。圣经告诉我们，日头照歹人也照好人，降雨给义人也降雨给不义的人。所以今天我们社会有了这个疫情，而且越来越严重化，你觉得耶稣关心什么？你觉得耶稣本身会关心什么？他会关心敬拜不敬拜，还是他会关心这个世界这个社会的每一个人，包括我们的政府，包括不信者，当然也包括我们弟兄姐妹们。我相信他会关心我们每个人的心情的状况。当然我们能够见证上帝，我们一起来聚会，但是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怎样扮演，我们应该怎么样跟政府合作，这是我们应该觉得是很重要的事情。怎样扮演我们这个时候在社会里面的角色，这是非常重要的。当非信徒感到很惧怕的时候，我们不要觉得我们不怕死，我们不要常常做那种让非信徒感到很惧怕的事情。在圣经里面，哥林多教会不是这样的事情。我们做出的时候，我们让他们得造就、得帮助。所以这个时候，求上帝帮助我们。你不要误会我说我很喜欢不聚会，说在家里很好。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在这个时期，我们基督徒，我们身为教会的，能够在执政者的生命当中，在这社会当中扮演怎么样的角色？我们。的合作，我们跟政府的合作是否能够让他们看到原来耶稣基督真的是这个样子？这就叫博爱，这叫做牺牲的爱。还是我们拼命坚持到底的时候，那这个政府已经觉得我已经很多困难了，可是教会还是给我很多的压力。求神怜悯我们，让我们在这个疫情的时代，让我们教会能够真的成为我们社会的祝福，成为我们政府的祝福。当然我们真的能够跟他们分担一切的重担。而其实我们都看到一件事情，有很多人不合作，对吗？有很多人不合作，我不懂为什么，可能他们觉得，哎呀，没有这么严重了，哎呀，不会是我了。 所以他们就不合作，他们生病了还是继续的去上班，甚至去到很多人的聚会里面，结果本来我们疫情很好的，哇，还有成为模范国家，你听到我们新加坡成为模范国家哦，隔天哇十多起上来了，就因为有人断症有病症，诊断有病症之后继续上班，继续参加很大型的聚会，所以结果导致我们的疫情在社会，在我们的社会里面迅速的传开。我国的政府正在考虑进一步限制、聚集的那个考量、目前只是给我们一些时间而已、预备我们自己，然后跟教会的领袖们沟通一下，可能不久的将来我们要面对暂停聚会，或者面对不同方式的聚会，可能在这里聚会就百多人，然后分成很多堂、总之不要超过250人。无论如何，弟兄姐妹们，从开始到现在，整个事件我们都要知道，上帝坐着为王，他深爱这社群，他深爱着他的儿女们多过宗教的教条、仪式、规条和对策，所以很盼望接下去的日子里面，无论教会做什么样的决定，我们都能够像当初的耶路撒冷教会一样、大家全教会都认为是好的，我们大家互信，我们同心同行，化危机为转机，这是上个礼拜我们的主理牧师所给予我们的勉励。在这个一个非常的时期，我们基督徒应该做怎样的事情？让我们选择做对做正的事情，选择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而拒绝一切不讨主喜悦的事情。我们的上帝他喜爱连续，他不喜爱 祭祀，他 不喜爱我们献上什么，我们献到最好的，如果我们心里面没有向着他，没有怜悯人的心，不像我们的耶稣基督，我想他都会拒绝我们所献上的一切，因为他喜爱怜悯。所以基督徒这个是我们所扮演的角色，我们应该是有一个怜悯的心，知道怎么去看待我们的社会，看待我们的政府，看待我们周围未信主的人、看待一些心性软弱的肢体。我很相信这句话说，听从圣于献祭、圣经已经讲了很多次，若你真的爱上帝，你就要听从他的命令、我们要在这个时候更专心的听上帝怎么说，更能够体会上帝的心意，更能够听到上帝的心跳。所以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三点，就是对我们的上帝我们应该怎么做呢？对我们的上帝，让我们选择相信，然后拒绝怀疑，满心相信上帝所应许的神必要成全，相信上帝所说的每一句话必要成全。那我们的上帝是很公义的，对就对，错就错，但是我们上帝却蛮有怜悯的。其实这个世界对我来说，因为人的罪，因为主要来的日子越来越靠近了，所以这个世界会越来越混乱。我不会觉得这个世界会越来越好。如果你去看圣经的话，主耶稣讲过我来的时候会什么状况，你就觉得这个世界会越来越乱，因为主要来的日子非常靠近了，又加上人的罪，人抗拒神，不该吃的去吃，不该做的去做，一直在亵渎上帝，所以我觉得这个世界会越来越多的问题。有人会问，上帝既然爱我们，为什么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其实这句话早已经有人问格培林牧师的女儿了，说上帝爱美国，你说上帝爱世人，你说美国这样都有枪杀案。格培林牧师的女儿只讲一句很简单的话，因为美国早已经把上帝推出美国了，推出去了，今天美国不再需要读基督教教育，如果在学校里面不需要再读圣经，可以选择不读。纽西兰也是这样，纽西兰也是一个基督教国家，也是这个样子。还有美国现在在法庭上，他不需要再按手在圣经上启示了，不需要，没有做这种事情。若人把上帝推出去，拒绝上帝，不再行上帝眼中看为正的事情，怎么可能这个世界越来越好呢？所以当苦难来临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不要问为什么，你要回转向上帝， 再次跟上帝建立那美好的关系。回转这两个字非常的重要。我们遇到苦难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时候，那我们学习回转向神，而不要问为什么。当我们能够回转向上帝的时候，你就发现上帝的话语每一个应许就一个一个的临到你的身上。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主耶稣应许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把自己的平安赐给你们，我给你们的不像世界所给的，所以你们心里不要难过，也不要恐惧。那主耶稣所给的平安不是世界所给的，世界所给的不一样。世界你一切顺利才有平安，你有得自由的穿才有平安， 你有钱才有平安。 No， 主耶稣所给的跟世界所给的平安不一样。这平安是苦难中依旧有的平安，这平安是痛苦中仍旧有的平安，这平安是在疫情中仍旧有的平安，是世界没有办法给我们的。为什么基督徒会中病毒？为什么教会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我相信很多时候基督徒会这样问。现在弟兄姐妹们，我们信了主之后，除了得到永远的生命永生啊，除了得到神所要赐的无限的平安，除了得到主耶稣应许要给我们的丰盛的生命之外，世界上一切的挑战一切的问题我们依旧是有份的。为什么？因为你依旧在这个世界上，除非你一信主，当你就 上天堂去了，你就不需要面对任何的问题。但是如果你信了主之后，你依旧要面对这个世界上所有的挑战和问题。好，所以这个时候你能够做什么呢？求上帝怜悯帮助我们。我们要相信一件事情，我们信主最大的福气是什么？我们信耶稣最大的福气是什么？除了得永生，除了得盼望，最大的福气就是我们这位上帝24小时在陪伴着你。不论你在夜晚，不论你在天亮的时候，不论你在哪里，在学校，你在做工，你在任何地方，这位不打动不睡觉的上帝都在你身边。谁能够24小时时时刻刻陪伴着你？就是我们这位上帝。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的一个福气。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让我们的福气，让我们的信心要放在上帝的身上。这世界上生命是无常的，今天看到明天可能就消失了，哦，生命由不得我们来决定。特别是疫情的发生，我相信你更有这样的一个感受。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武汉一个制作电影的家庭，在新年的时候爸爸就去世了，等下妈妈受不了也去世了，结果他跟他的姐姐在情人节的时候也去世了，后来听说他的太太也去世了，只剩下他儿子。为什么儿子没有事呢？因为他在英国。生命由不得你跟我来决定，但是基督徒我们要记住一件事情，天父要我们存活，任何的疫情都不会把我们打倒的。若上帝要你存活，任何的疫情都不会把你打倒。若上帝觉得我们应该回家休息了，要卸下世上的劳苦回家休息，你即使在睡梦中，天父都会叫你起来。Hello， wake up， 我们回家，明白吗？好，所以生命都在神手中。所以当我们在疫情的时候，求上帝帮助我们，不要抓住害怕不放，一直让自己害怕，不要抓住那个害怕不放，你要放下，然后回转向上帝，你的害怕就会离开你了。求上帝怜悯我们，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看为对的事情，让我们的上帝来做上帝，我们就做一个敬畏上帝的孩子。要选择相信上帝在泛滥之中，在洪水泛滥之中依旧是坐着王，坐着为王的，然后要拒绝怀疑上帝的信实，拒绝怀疑上帝的慈爱，拒绝怀疑上帝的每一句话，让上帝做上帝。这是第一件事情，对于上帝，让我们选择相信，让我们拒绝怀疑。对于掌权者，让我们选择顺服，然后拒绝批判。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政府的权柄，人人都应当服从，因为没有一样权柄不是从上帝来的，掌权的都是神设立的，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上帝所设立的。 反对人必自招刑罚。这句话简单的来说，在世界上，在社会当中，在工作场地，在教会，在任何地方，在政府部门，在这整个的社会里头，我们的掌权者，我们的政府，我们的所有的领袖，走在我们前面的，都是上帝所设立的，都是上帝允许他坐在那个岗位上。所以你跟我，不论我们喜不喜欢，我们的态度就是要选择顺服，因为这是上帝要我们做的。拒绝批判，因为上帝没有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权柄和自由去批判他们。或许我们有很多的理由让我们没有办法顺服，我不知道你了，可能很多时候我们有很多理由让我们没办法顺服。但在这样的情况里头的时候，你跟我要回转向上帝，向那位高他允许他坐在位置上的那位神，跟他请书，跟他说话，不要让这个人让你得罪上帝。记住，不要因为你没有办法顺服这个人而让这个人让你得罪上帝。你一定要回转向上帝，因为是上帝把他放在那个位置上的，所以你一定要回转向上帝，问上帝你该怎么样子做，上帝会帮助你的。1990年我就开始全时间牧会了，那我非常体会这三个字：做人难，难做人，人难做。这三个字你不论怎么样的犯，它的意思都是一样的，都是人非常的难为，很难做。好，我开始牧会的时候人数都不超过200人，我现在我年纪老迈，神给我2000人的教会。以前我都是不超过200人的教会牧会，我跟你讲不超过200人，但是因为我的不足，因为人的问题而复杂，我已经做到焦头烂额，我已经遍体鳞伤了。所以那时候我就开始能够体会政府的难处，能够体会政府的挑战，能够体会到政府那个内心的感受，因为他们要处理的人，他们要面对的人比我要超过几万倍。所以我很少对政府讲不对的话，因为我觉得我太了解他们的心情。100多人都这样子，他们要面对这样多的人怎么做呢？那这个疫情的到来，我们除了注意今天有多少人被感染，你有注意吗？我每天都问我妹妹，因为她每天都看手机，然后说哎，今天多少人，等一下9点之后才有。 OK 早上我问她说昨天是12个人。除了我们关心一下疫情有多少人感染，昨天我们还会一注意到政府给什么配套，然后帮助我一下，让我度过难关。但是多少人注意到我们的政府头发白发苍苍，白的灰的一大堆，然后那个脸上的沧桑，那个皱纹已经没有办法遮盖，你有注意到吗？每次都新闻都看到他们嘛，在听他们讲话。其实我们当我们在注意着我们的需要的时候，我们的政府却在漏夜的开会，却在日夜的开会，为了安抚人心，为了让人民不至于陷入困境。我相信他们的用心良苦，你跟我都能够体会得到。我出道以来的小教会，让我感受到，我来到这里，我特别的感受我牧者我们的长子们的心情。我觉得哇，多出20倍的教会，怎么做得十全十美？好难呢。今天，当我们在注意着每个主日说有没有聚会、有没有崇拜的时候，你晓得吗？我们的主理牧师、我们的长职会的主席、我们的应对小组，日夜都要开会。白天你说白天怎么开会？做工就用手机开会咯，为什么呢？就要商讨一下怎么来帮助我们的弟兄姐妹，免得让我们的羊群被感染，怎么更好的安排，怎么去回应政府的要求，那怎么去回应弟兄姐妹的询问责问。我仔细的想想，这个时候我们不断的在为我们的医生护士一切在前方的那些医务人员祷告之外，我想我们要继续的为着我们的政府、我们的长子牧者来祷告。很不简单，真的很不简单，求上帝怜悯。 我们这个时候疫情不单是关心我们所面对的问题，让我们也学习去关心我们身边的人，我们的政府，我们的长子，我们的牧者们，去关心我们的领袖们。我不晓得你有没有发现，我们的丈夫不提议我们 抢口罩了，他说除非你真的是不舒服你就戴口罩，但是如果你没有事情就不大戴口罩。其实我每次都看这一个人，我觉得这个人是应该戴口罩的，可是他去到哪里都不戴口罩。你知道他是谁吗？李显龙总理。我们都知道他的身体状况，可是你们发现他到哪里去他都不戴手套手口罩，他选择不戴，为了人民，为了国家，他选择不戴。今天让我们也能够对我们的政府，对我们教会的牧者领袖们也做对的选择，去选择顺服，拒绝批判。有一个丈夫，他一直怀疑他的太太有听觉的问题，所以他决定要好好的考验一下到底他的听觉是怎样。所以有一天下班的时候，他就轻手轻脚的走到他太太的后面10公里的地方，10公尺的地方，然后他就说，10公尺啊，他就说，太太，你听见我的声音了吗？他太太没有反应，他说 OK， 我就走近离他5公尺的地方 OK， 然后太太，你听到我的声音了吗？这个太太也是没有答腔，没有反应。结果他就走到他离他3公尺的地方，他就说，你听到我的声音了吗？听见了，这是我第3次回答了，明白吗？我看到这个的时候在想，呀，这是否是我们每个人有时所面对的问题？我们常常就是这样面对我们的盲点。我们先看看别人身上找问题，向别人身上找问题，但是却不知道其实很多时候问题是发生在自己的身上。所以在这个非常时期，对于我们的弟兄姐妹，对于我们主内的肢体，让我们选择一件事情，就是选择祝福，拒绝论断。圣经这样告诉我们说，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彼此的宽容，以和睦联系，竭力持守圣灵所赐的合一。相信圣灵和我们都同意，对待我们的肢体，我们要选择祝福，拒绝论断，谦虚温柔看别人比自己强，用我们的口多说造就人鼓励人的话，忍耐，用爱心彼此的宽容，如果该说对不起的时候，让我们毫无保留地做，如果该道歉的时候，让我们去勇敢地道歉，和睦相处，用心努力地去维持这个圣灵所赐的合一，这样无论到哪里去，我们的基督徒在哪个角落，我们都能够让主的名字得着荣耀。若今天疫情夺走我的生命，我感谢主，因为是我已经是信主的。在这个疫情期间，让我们把焦点就放在上帝和上帝的话语上，他的应许上，多花时间读上帝的话，多听上帝的话，不要把时间放在跟进疫情的上面，那就导致你自己活得紧紧张张，然后惊恐不安。让我们在疫情当中行耶和华我们上帝眼中看为对看为正的事情，让我们对上帝我们选择相信，拒绝怀疑，对我们的掌权者，让我们选择顺服，拒绝批判，对我们的弟兄姐妹，不论是在家里的在教会的，让我们选择祝福，拒绝那个论断。求主让我们在这个疫情当中大家都站立得稳，跟主建立那亲密美好的关系，这样无论你在哪里，每天每时每刻每秒，你跟我都是在敬拜主。让我们同心祷告，愿主的话在这疫情中成为我们脚前的灯和路上的光。世界 人都在不断的改变，唯有你上帝，你的话，你本身不改变，所以帮助我们谨记着你的每一句话，免得我们得罪你。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